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接棒人的节目现在开始了，我是陈雅芳。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你收听。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敬虔的操练。之前呢，跟你分享过两种敬虔的操练，第一种呢就是祷告，另一种就是读经。今天开始学习第三样，默想。默想跟读经和祷告呢，是很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操练。我们的教会在历史演变之中，操练默想的基督徒后来呢跑到沙漠去了，于是就叫做沙漠教父。他们到沙漠呢去开了修道院，在那个地方呢去操练默想。而这些个入世的教会进到社会里面呢，就成为主流的教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了。这一进到这个人事都多的地方呢，就要处理啊，忙得不得了。教会里边的事情、外边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哇，忙到最后呢根本没时间默想了。慢慢慢慢的，这个默想的传统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呢就不见了。一直到印度的师父从印度把这一套印度教跟佛教的默想操练远渡重洋带到了美国，由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对印度的师父的默想操练呢，他呢去做了一些个检测，把这个测验做好了之后呢，哇，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结果呢他就急急忙忙把这个结果呢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所以呢就影响了很多全球排名前500名的公司。这些个公司开始对他们的总裁呢就发出了一个命令，要这些公司里面的员工在上班的某一段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默想。为什么？因为这些公司想要让员工的血压降低，调养身体，然后呢才能够面对那些个非常忙乱的工作，这样他们经过默想才不会过劳死。那这种静坐的方式呢叫做超觉静坐。超人的超，感觉的觉，静坐，超觉静坐。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在教会这一套本来有的默想不见了，也没有人再去教导了。那现在从印度教传过来之后呢，就以为哦，一提到默想这是印度教的东西。结果呢有一些基督徒觉得是不错，而有些基督徒呢不行，就反对。结果教会就因此分裂，产生了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只要是好的那都是神的恩典，全世界都在神的恩典之下啊，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习可以使用呢？那弟兄姊妹当中有很多身体不好啦，血压要高啊，还有别的毛病啊，其实都不需要去吃药，如果能够安静的调理默想，其实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可是另一派就认为，哎，有没有搞错啊，这个默想是印度教的东西，咱们是基督徒呢不能够接触这些东西。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从圣经来看，到底默想真的是印度教、佛教的东西吗？难道基督徒不能够默想吗？如果我们想要默想，应该怎么做呢？这个默想 跟我们对神的敬虔有什么关系呢？除了身体得到好处之外，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好好的想想，分析一下，该不该，可不可以，要不要默想。咱们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哎，年轻人一想，哦，失恋了，哎，你呢？这样，把这个心跟死两个字呢摆在一块儿，这个死字呢不是用死这个死，是死亡的亡啊，死亡的亡，竖心边儿一个死亡的亡，这什么字儿啊？那就是忙，忙碌的忙，对不对？所以这话这么说，哀莫大于太忙。人这一忙啊，心就硬了，就死了。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忙到这个没时间，那个没时间，几乎连家人都没时间用眼睛看两眼。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会很忙碌，所以我一定要先安静祷告。这是马丁路德说的。要是换成咱们呢，咱们就会说，哎，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上帝对不起啊，今天我跟你请假，我没时间祷告，没空跟你聊天了啊。有一句话说，生命很脆弱，要用祷告来经营。我们的生命真的很脆弱，很容易被打碎，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到神面前来充电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处理容易碎的生命。如果一直忙，忙到后来我们会迷失，咱们的眼睛看不清楚，茫茫然的失去了方向，生命就真的是茫茫然的了，就像雾里云里一样。如果眼睛看不清楚，勉强还可以看，那你接着再继续的忙，不久呢，那个忙不是忙碌的忙，也不是像雾里云里的那个茫然的忙，是变成瞎了，盲人的忙了。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会有问题，就是我们在很忙碌之中，慢慢的呢，什么都不对劲了，心情不好，体力不好，那健康就不好，那眼睛就看不清楚方向，后来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就在很忙的黑暗中，两手伸着往前摸索，好像拿着一只拐杖，左边不行碰了，右边不行也碰了，那怎么办呢？不知道应该往左或者往右或者向前走了，向前又害怕看不清楚啊。弟兄姊妹，忙碌中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呢？当然我们要搞清楚，把它整理整理的，就是那个心死亡，忙碌的忙。其实忙碌有两种，第一种是外面的事情很多，第二种呢是里头的想法太多了。那比较难处理，非常麻烦的是第二种，心里头的乱。如果你曾经操练过安静默想，嘿嘿，坐下来了，闭上眼睛了，手脚都不动了，可是你那心里头呢，几十匹马窜呢。所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咱们的心静不下来啊，怎么拽都拽静不下来。可是一静下来呢，倒是比平常更忙了。你忙着手上的活呢，心里头呢就一条道，最多两条道。哎，你这一静下来呢，哇，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思想全跑出来了，你控制不了了。所以赶快张开眼睛，然后呢，你才能够把持得住，是不是？心能够安静下来的操练，就叫做静默。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坐在那儿，有的就称为静坐、打坐。所以静默是所有的文化宗教要帮助对付这个容易使我们生命从这个非常忙碌到什么都看不见眼瞎了的忙解决的一个办法。 以静才能制动。这个静坐默想呢，英文也是这么想，其实默想应该是默而不是想。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啊？静默的默，如果你安静的想要静下来，默你还在想，那就是没默，就是你脑子里面还在那里哇左右上下的。所以呢咱们这个讲法，这个默想呢不是很贴，也不是很好。默不只是嘴巴不说话了，你连那个心呢啥都不想，定下来静下来，就像是没有风吹动的海面、湖面、河面，能够照出所有的影像来，这样才有机会发现原来内心的真相是什么，才有机会跟神交通，你才能够听到、感觉到。操练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归纳之后呢，大概有三种能够使人把心定下来。第一种是最常见的，差不多你看到其他宗教啊，譬如说佛教的这个佛陀，他们的姿势呢就是盘腿而坐，重点呢是俩眼闭起来，因为你张开眼睛呢你会乱看，乱看就会乱想，对不对？那心就没办法安静。闭起眼睛就表示我们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把整个心安静下来。很难哦，真不容易啊。所以呢最后就用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时候你心里呢只想一样东西，那个就是你的呼吸，跟着你的呼吸而运作。所以呢他们就说是调息。这种静坐呢就叫做专注式的静坐。专注呢就是排开所有一切的东西，把心腾空了。那有的人呢会害怕，这心腾空了那还得了，那不是给魔鬼撒旦有机会跑进来住进来搅扰我了吗？那有一些个基督徒不敢把心腾空了来操练安静。好，第二种，这种方法呢跟第一种相反，他们认为呢张开眼睛不是不可以，眼睛耳朵都能够打开，外面所有的声音呢看到的东西呢就看就听，但是呢心呢要把它腾空，不被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困住影响住，全部开放，不要压制它，因为越压制呢其实它就越蹦出来，你不要去管，不要去理，当它不在，不要被它影响。哎呀，练到这样的程度了，根本也可以达到静坐的状态，不需要张开眼睛闭上耳朵，这种叫做开放式静坐。第三呢，我称它为圣经式静坐。作为一个基督徒，也需要有安静的心灵，但是我们并不是把什么都扔了，也不是把什么都放在眼前，而是让这些东西全出去，让圣经的话、神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来，这样我们还是安静的在那儿，只是把心静下来的手段不同，我们是用排除法，有的是用接纳法，但是呢我们是到神面前安安静静的，只让神在我们的心里运作，只让圣灵跟我们同在，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弟兄姊妹，刚才雅芳 跟你分享了一些关于静坐的模式方法。其实圣经里头有没有提到怎么样默想呢？好，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关于默想的记载。第一，以撒的榜样。圣经里头提到过几个静坐默想的例子。从旧约当中，我们首先就会想到以撒。圣经记载他在黄昏的时候在田野间默想。圣经所记载关于以撒的事情并不多，但是他却留下一件很宝贵的东西，是我们常常忽略掉的。创世纪24:63那里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以撒在默想什么，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圣经说明他所使用的时间是天将晚。在什么地方呢？田间。还有他的行为，默想。所以如果你愿意学习安静默想，你就可以说，我做的不是印度教或者其他宗教的默想，我所做的是基督教正宗传统的默想，就是以撒的默想。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第一个默想的事情和默想的人。第二，以利亚的经历。第二个在安静之中被神再一次更新的经验，就是以利亚。以利亚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在列王记上19:11-12那里，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以利亚的经验先是轰轰烈烈，然后是凄凄惨惨。他为了耶和华大发热心，对方有450个先知，他却一个人单刀赴会，然后跟他们拼，最后他赢了，把对方那些个假先知全杀了。可是这个国王的老婆不高兴，因为那450个所谓的先知呢是他养的，所以皇后耶洗别就派人去警告以利亚，明天我要杀你。听了这句话，以利亚全垮了。450个人他不怕，一个女人一句话他就垮了。哦，这一个女人比450个男人还要厉害。以利亚吓倒了，他逃命了。逃到后来，他觉得皇后的势力太大，怎么逃都逃不掉，反正一定要死，神啊，你就让我死吧。神说，你太累了，忙得累垮了，不要这样，吃吧，睡吧，好好的休息。然后他再跑到一个山洞里边，神在那里就完全的让他怎么样，完全的可以休息过来，吃饱喝足了，睡醒了，休息够了。哇，神让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有台风地震和大火，山崩地裂。哎，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听到。等这些个都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利亚却在很安静之中听见了声音。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外面的声音完全不见了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翻译成微小的声音，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声音的声音。哇，这个描写是默想的描写，好贴切呀，是不是？沉默的声音，什么样我们知道的声音都停止之后，就会听见那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圣灵的声音出现了。你在生命服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好像是遇到了一个把你压榨到什么都没有了，再也不能运作了。那咱们就得记得，以利亚是在完全的安静之中，世界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的时候，他再一次被神恩典更新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以赛亚的呼吁。这位先知以赛亚，他教导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乱跑，越跑越累，你们要记得一件事情，要安静，要默想。可是以色列人回答说，不行，敌人太多了，我们不跑不行。以赛亚听了很伤心，于是就对以色列他的同胞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这样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你们静止不肯。弟兄姊妹，能不能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呢？或者是你目前竟是静止不肯呢？弟兄姊妹，下面我们听首歌《在主里的时刻》。那么有神同在，他使万物都美好，而且呢，我们也要求主每天提醒我们，能够在主里与他一同走人生的道路。
在主里的时刻，在神时刻，他是我
灵泉心语。小雨跟小冰是两只很可爱的刺猬，他们彼此相爱，常常聊天，到处去玩。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一个气候温暖、风景宜人的地方。小雨跟小冰开心得不得了，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世外桃源，于是他们决定就在这儿定居，建立他们美好的家。可是想不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这个地方的天气由温暖变为凉爽，然后再从凉爽变为寒冷。小雨冷得受不了了，就跟小冰说，你靠近我一点吧，我好冷哦，我们一起的话就可以暖和点了，好不好？小兵一听说，因为他爱小雨啊，二话不说，立刻跳到小雨的旁边，一把抱住对方了。哎呦！那小兵跟小雨同时大叫，原来他们是刺猬嘛，
身上是长满了刺的嘛，当一靠近的时候，当然会刺痛对方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适应寒冷天气的小雨难过的掉下了眼泪。小冰爱小雨，怕他冷，又不敢一下子靠近他，只有慢慢慢慢的靠近，保持一小段距离，在不会刺痛小雨又可以感受到彼此温暖的距离之下坐了下来。慢慢的，他们不再感到忧伤了，温暖的气息刚刚好透过合适的距离传递给彼此了。小雨跟小冰终于露出了幸福快乐的笑容。人际关系的应对进退需要拿捏，需要有智慧。有一句广告词是这么说的，有点黏又不会太黏。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不同个性的人，你跟他相处的话，就得拿捏不同的尺寸。譬如两个人要结婚，预备请婚宴了，要发帖子了，那给谁不给谁，怎么发怎么说，都是一门学问呢，也是观察一个人是不是成熟的指标。箴言25:17的提醒非常的传神，经文说，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在咱们中国人的社会之中，往往亲族、邻舍、朋友之间的关系十分的亲密。在一些步调比较缓慢的地区或者是行业，时常会看见人际的互动的模式，几乎就是天天串门子、喝茶、聊天。可是，神在圣经上却提醒我们要小心，因为说恐怕会因此被人厌烦恨恶，所以不要把朋友的家当作自己的家。跟朋友交往，不应该占有别人的一切，使人失去自己的空间和私隐。有一位宣教士曾经分享，在他服侍的地区，当地人到他家就像进自己家一样，看到东西拿了就走，也不说一声。当然圣经原则是说的凡物公用，这是很美好的原则，但是在某些时候也会造成困扰。而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不小心就犯了这样的毛病，把一些个特别的人际关系当作是理所当然。咱们关系好嘛，你的就是我的嘛，我的就是你的嘛。但是事实上，就算是夫妻，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要用合宜之分彼此相待，何况是朋友呢？所以想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话，随时要提醒自己拿捏适当的分寸，不要认为我行你就行，要为对方多考虑。
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